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里对耶稣的称呼有好几种，其中一种是道。约翰说，道参与了神创造天地的过程，他和神一样是永恒的，他实际上也就是神。道化身为人来到世上，成为耶稣。人过去见不到的神，在耶稣身上具体显现了出来。他也把神的真理带给人类，包括您和我。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节庆贺卡，您好，我是琼妮。在我的绘画工作室里，存放着很多半成品的画作，比如一个小糖果盘。我还记得在医院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那时我画了一些装有满满糖果的盘子，作为送给家人们的礼物。如今仍有一两幅展示在我的画室里。当人们来参观时，我喜欢给大家上一堂关于如何画光线的艺术课，如何使画出的光线看起来具有发光的效果，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样的圣经功课。我还想分享有关一块匾额的作品。从第一次接受医院里的专业治疗开始，我一直很珍惜那段时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专业治疗师在我面前摆放上了一块椭圆形的粘土，然后他放了一支木刻笔在我嘴里，要我在粘土上刻一个东西。当时我给了他一个白眼儿，我说，你想让我做什么呀？我告诉你，没门儿。我当然知道如何画画，但那可是用我的手啊。不过在他的坚持下，我只好同意了。 我问我的治疗师，那我该画些什么呢？他说，可以画你喜欢的任何东西，或者你擅长画的东西都可以。好吧，我不情愿地用牙齿咬着那个木刻笔，慢慢地开始转动我的颈部。我雕刻了一个骑马牛仔的线条画。哇，天哪，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的治疗师也非常的自豪。他帮忙上了釉，把它放在窑里烧。直到今天，这个作品仍放在我的绘画工作室的一个角落里，让所有的访客们都能够看到它，也让我有机会分享这个作品。天赋确实存在于你的脑海及你的心里，而不是你的手掌中。当我们开始在信心里使用这些才能之后，才会真正的感谢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天赋和才能。任何人在离开我的绘画工作室之前，我总是喜欢送给他们一份礼物，有可能是我在海外旅行时带回来的小东西，或者是我的手绘卡或小项链等等。但是往往我喜欢送给来访参观的朋友们我所绘画的圣诞卡。其中有一张贺卡里的画，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里，一个小女孩凝视着从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所透出来的温暖灯光。这片窗上有着玛利亚抱着小婴孩耶稣基督的图像。当你看到那张卡片时，相信你几乎也可以感受到画里的那股清新的空气，以及感触到小女孩身上的雪。我告诉访客，在我画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是在想圣诞节期间捕捉到小朋友的所有的惊奇。我也想让大家知道上帝对我有多慷慨，因为他赐予我能力用牙齿咬着画笔来作画。朋友们，我只是想传递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圣诞节快到了，在这个纪念神的儿子耶稣降生的节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节，从第一章十二节开始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的神人性就在道成肉身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以及人的儿子的身上彰显出来。他具有两性，却是一位的。耶稣基督之所谓人子，是说他有着人的身体，具有肉体上的需要，富有为人格的人性的各种因素，但是最重要的，他是道成肉身的本体。虽然他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无罪的人。他不但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约翰福音这样的说，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有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是真光照料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叫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我们信服福音，当因着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之后呢，就不再是属血气或者是从情欲生的了。因为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他的本身不是属血气，也不是属情欲的。那么凡信服福音的人，就不是从人意生的，就好像耶稣不是从人意所生的一样。因为耶稣本身是属灵与属天的，所以凡信服福音的人也是重生的人，从水和圣灵所生的。这种重生的人是属灵与属天的。朋友，盼望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在他的里面得着宝贵的救恩。
在拿撒勒的少年时代，
圣经中的路加福音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可见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很懂事，并且以顺从上帝为第一了。但是他的纯洁和不自私也形成了对周围之人无形的谴责。
妈妈，地方上的文士跟长老来了，他们要见您跟爸爸。
耶稣啊，请他们进来啊。
好的，妈妈。
文士和长老来找我们，会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来请安的，
来问候问候。
欢迎光临，请坐。
多谢啊。
约瑟，玛利亚，我们想单独跟你们夫妇谈一谈。
那不成问题。啊，耶稣，你先出去一下，等会儿叫你再进来。
是的，爸爸。
请问各位，耶稣犯了什么错了吗？
他冒犯了我们。
一点也不错。
先生们，这太奇怪了吧，耶稣一向是温和文静的，难道会有这种事？
我们起先也这么想，可是当我们要把古代拉比们所传的教义和传统交给他的时候，他竟然反问说，你们说的这些话记在经卷什么地方？他竟敢反问我们呢、啊！
他一个小孩子，竟敢要我们解释说，我们的教训是从圣经来的，还是从人传下来的？
还不光是这些。
他还说，圣经的话他句句遵行，但我们的话不一定听从。
你们跟耶稣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当然说过了。
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所信的、所行的，不能容忍一个小孩子来教训我们。
我们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我们的责任呢，是向他讲解圣经，而他的本分呢，是领受我们的讲解。
我说，约瑟，玛利亚，你们身为父母应当知道，我们是无法容忍他对我们的教训跟权威顶撞。
不知道耶稣有没有不礼貌，或是粗声粗气，或是出言不逊，藐视各位啊？
那倒没有。玛利亚，你儿子很温柔，说话也有礼貌。
他就是常引用圣经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
哦，这是圣经的话，对吗？
可是，约瑟，问题不在这儿啊。我们重视的是，你儿子不顺从历代传下来的礼仪和法规，他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啊。
我们怎么能够许可这种行为呢？我们做领袖的还有没有尊严呢？
我要跟耶稣谈谈。
还是让我跟他谈谈吧，各位请放心。
就这么办，玛利亚。
要他知道，必须顺从。
耶稣，我的孩子，文士跟长老们刚在这儿抱怨过，说你不接受他们的圣经讲解跟教训。
妈妈，我可用圣经的话来回答吗？
上帝的圣言总不会错。
对于他们的怨言，我要说，经上记着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妈妈，你就是这样教导我的。
孩子，你真叫我喜欢，太喜欢了，因为你向天父寻求公义的教训。
哎，你下星期的生日有没有邀请了耶稣来参加？
你认为我应该请他？
我想那得看你计划了些什么。假如你是计划到郊外欣赏大自然，那就千万邀请耶稣来。他身强力壮，动作灵敏，是爬山的能手。他是我们这个拿塞勒城里啊，对大自然认识最多的一位。他小的时候用了不少的时间在研究昆虫跟飞鸟的习性。
可是，如果我们大多数的人只想大吃大喝，而不想爬山走路，那又怎么样啊？
那就别请耶稣了。他从来啊都不喝那些带酒的饮料，而且很明显的，他看到了别人喝那些东西，也让他感到痛苦。你也知道，当年轻人喝了酒的那个样子是多么愚蠢的，又笑又闹的。耶稣啊，从来也没有像他们那个样子，他连一些无聊粗鲁的笑话听都不肯听呢。
那这样，假如耶稣来的话，他也不愉快嘛，我们也不会自在的。
耶稣这个人呢，我从来没见过有谁跟他一样能够背出这么多的圣经章节，对任何他愿意做的或者是他不肯做的，他都能够拿出圣经章节来做解释，好像上帝就是他思想的中心。我曾经问过他，这样的人生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他却说，上帝就是一切纯洁喜乐的来源，并且说出这样的一个章节，主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有的时候啊，我想他好像蛮孤单的，但是我也知道他有许多的朋友，特别啊是那些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像我们中间的穷人、困苦以及外邦人，他心倒是真慷慨仁慈啊。我亲眼见到他把自己吃的分给了一些穷人呢。
耶稣，我的孩子，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似乎在讥笑你呀。
妈妈，我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加入他们那些玩闹团体，我只要讨上帝喜悦，不求人喜悦。 经上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
四个面临空巢期的妈妈去教会学做祷告拼布毯，原本只打算做一条送给自己的孩子，没想到越做越多，阵容也越来越大，成为了一个散播爱跟祝福的事工。下面让我来告诉您他们的故事。在加州的圣地牙哥，有一群充满爱心的家庭主妇，每个星期五都聚集在一起，将一块块花布组合起来，缝成美丽的拼布毯，送给凡是需要神祝福跟保守的人。他们的组织叫做小驴驹拼布祷告事工。李慧荣是创办人之一，他说当初开始的动机是很简单的。
在2013年的时候，我的孩子他是要从高中毕业进大学，然后因为一个朋友的介绍，我们到一个教会，然后由母亲亲手为孩子做一条祷告祝福的拼布。他们会在大概6月份的时候把这些所有母亲为孩子做的这些拼布，他们教会就会把它全部摆出来，教会的这些会友呢就一一的为这些孩子打上祝福的祷告节，然后孩子们呢就是带着这一条打满了祝福的这条祷告拼布，然后带着到大学去。
当时有另外3个教会姐妹都正好有孩子要上大学，几个人就结伴一起去学做这个祷告拼布毯。为孩子做完之后，4个人都意犹未尽。
接下来我们就在想说，这么好的东西，因为它是祝福人的，所以其实也不见得是只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先生啊、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就开始做给自己的父母或是亲戚朋友。
接着他们觉得送的圈子还可以再往外扩大，
当一条毯子这样送出去的时候，是一个满满的爱，接受到的人都会感受到那个关怀跟祝福，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那周遭如果有需要的人，比如说他在病痛中，或者是他在困难当中，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祷告拼布来表现我们对他的关怀。
这样一个温暖的初衷吸引了很多人陆续加入他们的行列。刚开始的时候，做拼布的地点就在李慧荣家的客厅，每次碰面他们都先敬拜祷告，求神的带领跟同在。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李慧荣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
看到一个梯子，由上面有天使下来然后再上去，那我们知道这是雅各的天梯。
神借着圣经里的故事点出了小驴驹祷告拼布的使命，他们就像梯子上的天使。
我们是把人的问题，就是大家有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将神的祝福带下来给人们。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确信，就是我的要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一个管道。
这个管道不但使接受拼布毯的人得到祝福，连做的人也会因此受惠。小驴驹另外一个发起人胡一斐说，因为你要为对方付出的心思，在做的过程里，很多破裂的关系就开始被修复。
要为这个人祝福选布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去想想这个人喜欢什么，我要挑什么样的主题才是合这个人的。我们会想他的生日，他喜欢吃的东西，他的兴趣，或者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
有位妈妈和她的孩子关系僵硬，想要为她做一条祷告拼布，她顺着胡一斐提供的思绪来想孩子的种种。 不像平常，他多半只注意孩子功课好不好，琴练了没有，几点该做什么，这些要求上。现在他开始认真地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喜欢什么，他开始关心到孩子内在的需要。在一针一线和点点滴滴细微的思索中，这位妈妈对孩子的爱慢慢地复苏。回家看到孩子的时候，她的眼神不再一样。当拼布做完的时候，她已经可以伸出手臂去拥抱这个孩子了。妈妈的改变带动了孩子的改变，神的祝福就随着这条祷告拼布进入了他们家。胡一斐说，祷告拼布毯也是传福音的好工具，尤其是如果要探访不信主的人，带着这样一条毯子，就像带了一个亲善大使。
祷告拼布啊，当我们为不信主的人做的时候，你如果是跟他传福音，他会觉得哎，又来了。可是呢，我们如果是用祷告拼布哈，就比较不一样了，因为是人都很喜欢收到礼物。你为他量身定做一个他可以用的东西，第一个他就会感觉是一个礼物，好。然后呢，我们还有打祷告节，那这个祷告节呢，就是一个跟上帝的连接，我们就可以介绍这位上帝给他。为什么我们要打节？为什么要祷告？那这个祷告会带出什么？
因为毯子是专门为对方做的，借着毯子能够引出很多话题。而且很自然的就可以讲到福音。
当我们去送这个祷告毯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祷告毯的图案或者是里面的选布，跟他聊一聊，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搭配，为什么我喜欢这样颜色，黄色代表上帝的光，红色代表上帝的爱。
做毯子的时候，他们会把祷告中心里浮现的经文印在布上，然后缝在毯子的背后。
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就把它翻过来，然后再讲一讲这个经文，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会带给你什么力量，带给你什么祝福。我们如果没有带着这个祷告拼布，好像就只能带花呀水果，然后也讲不出什么跟他聊很深的事情。可是借着祷告拼布，我们就可以很多很多关怀在里头，那接受的人也会因着知道，哎，真的有人在为你想，然后在很辛勤的在车布，而且知道说这背后还有一个上帝在后面的祝福。困难发生的时候，他知道有人跟他在一起，有上帝在一起，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祷告拼布不但是给在困难中的人，如果家里有喜事，像结婚生子，需要神的祝福，都可以到小驴居祷告拼布施工去申请，每一条都是免费的。为什么不收钱呢？李慧荣做了解释。
因为我们深深感觉，就是耶稣爱我们，然后他对我们的拯救是白白的，所以他的恩典是白白的，我们白白从神那边所接受到的爱、祝福、关怀的一切，所以我们来祝福别人的时候，这些也是白白的，它是免费的，但是其实是无价的。
小驴居的经费是来自大家的奉献，还有每年一次的拼布手工义卖。神的供应总是出乎意料的丰盛。
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四个人一起，然后我们自己拿出自己的一点点的钱，所以我们从250块钱的基金开始。过了四年呢，神的祝福是从250块祝福我们40倍。
神也在人数上不断的加添他们。小驴居现在已经有40多个义工。想要来这里做祷告拼布的人，不需要有任何缝纫技巧，他们会从选布、配色、裁布、组合、车直线，一步步的教你。
你只要有一颗心就好了。
是的，只要有颗心。四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本来以为即将陷入空巢期的失落，没想到借着做祷告拼布，神不断增添他们的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向外送出的祝福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这一切的开始 就是因为他们有颗心，有颗愿意将自己摆上的心。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第68篇。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呢、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血中，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 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听众朋友，圣诞节快到了，在这个纪念神的儿子耶稣降生的节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mzg@smzg.org。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 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威牧师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要挟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牧师就3个3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牧师在广东省建立了5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5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2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感谢主哈啊，在啊我们信主之后，不但也带了我先生跟我一起同走天路，而且在我们两家的家族里面啊，让我们都有机会带我们的父母亲信主，还有我们一些兄弟姐妹。虽然还没有说全部都回到神的家中，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会继续的带领哈。那我今天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母亲自己啊的见证啊。我感谢主，我有一个很平凡但是有一个很伟大的母亲。我想大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母亲是最伟大的哈，但是我是特别的想要啊再讲我妈妈的一个见证啊。我母亲是生长在一个很穷困的乡下哈，那因为那个村庄因为缺少水源，所以在以前台湾就是以农产品的为主的那个社会里面，他们就没有那个水利哈，因此大部分人都很穷。那我妈妈看的爸爸就是我的外祖父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我外祖母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寡妇哈，她是村庄里面的一个助产婆。那我妈妈是她们家4个孩子里面唯一的女儿， 加上他生性很单纯很善良，所以我妈妈从小就备受父母兄弟的那个钟爱，可能我妈妈就是在从小因为受了这么多那种爱的温床啊，所以在她心灵上真的我妈妈是一个很多爱的一个母亲哈、啊，所以我仇恨就很少在她心灵上有什么任何的阴影。到了我妈妈婚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过去都是那个媒妁之言，那我外祖母就是特别说要帮她找一个水源丰富的那个萧家哈、啊，因为我们家门口前面有一条大河，右边有一个小河，那她想说从此以后我妈就不愁吃穿了哈、啊。那我们萧家的那个奶奶她也是很年轻就守寡，她很快就喜爱这个很勤快温柔的媳妇。那我母亲常常在跟回忆说那个我奶奶怎么样的恩待她的故事哈。那我母亲自己跟三个媳妇也是从来没有什么争执，尤其跟我大嫂30年哈同处在一个屋檐底下，常常传为美谈，因为他们婆媳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那我母亲一生实在是目不识丁了，可是她有很多美德哈，比如说她对别人的缺点总是特别的宽宏大量，而且她常常赞美别人的优点，很少看见自己的付出哈。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母亲是一个很快乐的人。虽然她后来在她的婚恋生活里面，她其实蛮坎坷的哈。我想现在呢，我当一个基督徒之后，比较能够了解因为世界上因为人的罪，所以人间有很多不完满。我父亲因为他是包商建筑的关系，他常常在外面旅行，那之后呢就有机会呢就是好像受到试探哈，他就是有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在我母亲呢婚恋生活很痛苦的时候，可是我最感谢的是说觉得我童年还是很快乐，因为我妈妈从来没有把她痛苦的那种感受跟我们分享，我可以说很少很少听到她对我爸爸的那个 complain， 就是那个抱怨哈。这是他在信主以前就有的一些美德，可是我想每一个人还是需要神的救恩。记忆中我妈妈不但是很单纯很宽宏哈，有时候她的宽宏常常让我们很惊叹。比如说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在那个城市有另组乡巢，就是另外一个家庭哈，就是我们这样称呼她阿姨。我妈妈就是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在乡下，就是种田啊种菜啊，养鸡养鸭养鹅养猪，就是自给自足哈。可是我母亲不但是供应我们自己家的需要，她也供应我父亲的家的需要哈。她有米啦有菜，她就往他家送，然后养猪养大了卖的钱就等着我爸爸回来再把整个钱给他。别人都说他很傻，我们村庄里人都说你怎么那么傻。后来我爸爸59岁的时候他突然中风，那中风之后呢我妈妈就是回到那个我爸爸的家中，然后照顾他有17年的当中，等于是说大老婆跟小姨太住在一起哈。那在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像我妈这样一个单纯善良人，在这种关系里面也常常有带来很多那种嫉妒纷争剑拔弩张哈，所以家庭生活就是支离破碎。我看到我妈妈那个笑容就逐渐在消失哈，尤其在我爸爸生病之后隔了3-4年的时候，我的阿姨因为照顾我爸爸她觉得太辛苦了，就是那种一个人在中风的时候对人太辛苦，所以我阿姨就离开了我们的家，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那我母亲在这种情形上，她就是要完全担负起照顾这个年轻的时候遗弃的她年老的时候却被遗弃的父亲哈。那我想她身心的煎熬真的是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那时候我们有三个儿女都在美国，那我妈妈就在台湾孤军奋斗哈。有时候常常觉得很亏欠。在1984年呢那时候我生老三，那我回国省亲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在长期劳累哈，那心里面有一些苦毒并肩的情形下，身体就很衰弱。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常常为我妈妈的那个救恩祷告。我想很奇妙的神就是给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我要生老三，所以我妈妈她是一个很安土重迁的人，可是她还是愿意从台湾来美国来照顾我照顾我，让我生个老三。就在我妈妈在美国那一段时间呢，我就有机会跟她传福音。我妈妈在没有信主以前，她已经相信这宇宙有一个神，她常常讲头上三尺有神明哈，所以她觉得她所作所为都是尽量的按着她所以为的那个良心来行事。我那时候是跟她查那个马太福音哈。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句话，他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因为那时候我母亲觉得说 他觉得他很冤屈，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我的阿姨要我爸爸，年老的时候他就不要他了。然后可是他在照顾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还在想念他那个离开他的那个小姨太，所以他知道他心里面的那种冤屈哈。然后看到这句话，他深有所感。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妈妈，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话，就像把自己关在仇恨的那个监牢一样，哈。好像在那边推磨，身心会备受损害。那我母亲听了以后就很受感动，她说，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有那个耶稣，有这么好的一个圣经，这么好的一本书。那因为我妈妈不认识字嘛，那你看那时候我妈已经70岁了，她已经拜祖先拜了55年的时间，而且她是非常那种虔诚的祭祖的一个人，所以她就决定接受耶稣为救主哈，重回造物主的怀抱。那我母亲信主以后从善如流，信心很单纯，信主以后上帝就成为她倾诉的对象，天父的爱就使她重新得力，可以陪伴我父亲走过他最后的一程。他的身体也很奇怪，就是因为人在脱离苦毒的那种捆绑以后，就逐渐的那个恢复哈。1984年到80岁的时候，我妈妈的时候身体还非常好，她每天都是清晨运动操作家事，声音很洪亮哦，健康如飞。几年前他在台湾就得到政府的那个模范母亲的那种颁奖，而且我哥哥呢得到了那个孝子楷模的殊荣哈。那我常常想到圣经说，你的温和使我们伟大哈。我想我母亲的温和使我们这群就是儿女只是一个很寸草般的报答，也显得珍贵。
听友，不知道您心里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心里想到什么？不知道在您的心目里，耶稣长得怎么样，他像什么？譬如，在你心里的耶稣肤色是什么呢？在你的眼光里，耶稣是黑人吗？是白种人吗？是华人吗？虽然我们没有耶稣的照片，但是因为耶稣是中东人，所以我想他的肤色不白也不黑，他比较像今天的中东人或亚洲人。事实上，我觉得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耶稣基督。黑人信里所描绘的耶稣是黑皮肤，是黑头发；白种人信里所想象的耶稣是白种人。亚洲人以自己的想象力把耶稣看为亚洲人，也许是华人或日本人或印度人等。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好的现象。耶稣爱万人，耶稣为万人死，耶稣属于万人，所以万人都有自己的耶稣，万人都看到耶稣都不一样。人人都以自己的形象定准耶稣的模样。我曾经看过一些画家所画的耶稣的像，画家包括白种人、黑人、中国人等。你可猜想，黑人把耶稣画为黑人，中国人把耶稣画为华人，白种人把耶稣画为白种人。哎，谁对呢？依我看来，他们都对。耶稣是万人的朋友，耶稣是万人的救主，所以耶稣像万人。谈到这里，恰当的问题就来了，说耶稣像万人，但是问题是，万人是不是像耶稣？答案是不。耶稣爱人，那么我们爱人吗？耶稣友善、仁慈、实在、勇敢等。耶稣谦卑温柔。耶稣从来没有要求他的门徒做任何他自己没有先做到的事情。耶稣不等门徒服侍他，他先服侍他们。耶稣为万人被钉十字架。今天耶稣在天上为他的门徒加油， 今天耶稣在基督徒的心里鼓励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做成功的人。请问我们像耶稣吗？听友，欢迎你多理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请你研读圣经，认识耶稣基督，请您学习怎么样成为基督徒，请您浏览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就是 www.smzg.org， 研读我们的短文和其他的资料，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基督。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